五集，甘觉户。二奶奶21岁死了丈夫，撇下一个闺女1岁半，她三寸金莲没法生活，常年住娘家。早先娘家嫂子烦她，还能对付着过，后来娶了兄弟媳妇，这个兄弟媳妇看不上他们娘俩，总欺负他们。他娘一看实在没法过了，就商量二奶奶改嫁。以前女人没了丈夫，但凡有点活路，一辈子守寡。娘让改嫁，二奶奶就哭了，娘也跟着哭。二奶奶哭的是改嫁以后没谁拿她当人了，娘哭的是这十多年闺女低三下四，受了多少委屈。哭了一会儿，二奶奶点头说中，她娘就去找媒人。那时候俺原先的二奶奶死了多年，撇下的两个儿子都成家了，媒人给二爷爷和二奶奶说成，他们就结婚了。二奶奶的闺女让老娘送到奶奶家去了。二爷爷是明白人，新二奶奶娶进门，他就把家一打成三份分开了，两个人过得很好。过了两年，二奶奶的闺女结婚，二爷爷特意陪送了四大件四小件。四大件是八仙桌、柜、橱和带两个抽斗的桌子，四小件是两把椅子、一个皮箱，还有个小饭桌。闺女在奶奶家长大，结婚也从奶奶家走。二爷爷叫人把嫁妆提前送过去，他说男方用20成轿娶亲，嫁妆少了不好看。听说闺女结婚的时候很热闹，有响器吹着，不管咋热闹，二奶奶都不能去。寡妇一旦改嫁，老家人都看不起。听说结婚以后小两口过得很好，二奶奶放心了。没想到二爷爷得疾病死了，那年二爷爷还不到50岁，二奶奶不到40。二爷爷死了，二奶奶一个人过，有时去闺女家住几天，女婿也常来送好吃的。二奶奶从闺女家回来就夸女婿，说女婿干完地里活回家还帮媳妇干活，女人干的活她全会。公公婆婆住得远，女婿知疼知热，闺女生了两个男孩，她就操点孩子的心。有一天女婿哭着跪到二奶奶门前，二奶奶问不过年你磕头干啥，女婿说你闺女上吊死了，俺对不住你老人家，你老人家想咋出气咋出气，让咋发送咋发送。二奶奶待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，她连个闺女也没了，上吊死了。老家的媳妇要是上吊死了，跳井死了，女婿去跪门，经常让岳父岳母打得血头血脸，有的去跪门还得两个身强力壮的陪着，怕娘家人把人打坏了。二奶奶没难为女婿，他浑身哆嗦着拉起女婿，一滴眼泪都没掉。二奶奶说俺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俺闺女没福，她作死呢，孩子你想咋发送就咋发送。跟俺提起闺女，二奶奶一遍遍说她太狠了，她明明知道俺这么大年纪了，就她一个近人，她要惦记娘，再大的事儿也不能去死。再说女婿那个人，咱巨野县都没这么好的，他不惦记俺，俺哭他啥用。俺12岁那年从济南回到百石屯，棉花活一点不会，娘说你去跟你二奶奶学纺棉花吧。二奶奶住在里院，俺搬个棉车子就去了。二奶奶没去过县城，她问女儿你在城里待过，你见过汽车不？
见过，济南大汽车小汽车都有。
你见过火车不？
没见过。
人家都说坐火车得把孩子看好，要是不把孩子看好，人家就把孩子整走，遨游告火车。俺说不知道。二奶奶不光教俺纺棉，还教俺唱小曲儿，给俺讲故事，她的故事可多了。二奶奶说贾楼有个闺女不正经，跟一个男孩好，怀孕了，她爹知道了，让她俩哥把她活埋了，俩哥舍不得活埋亲妹妹，就在后院挖个窖，
上面蓬上盖，里边放上很多麦秸，把妹妹藏在那里，回头跟爹说，把妹妹埋到东边地里了。当爹的脸色煞白，浑身哆嗦，一句话都不说。两个儿子坐在爹跟前，坐到半夜，爹说，你俩去睡吧。哥俩怕时间长了露馅儿，偷着找媒婆给妹妹说婆家。俺那儿把改嫁的寡妇叫后婚儿，他们把妹妹当后婚嫁了，天黑以后偷着交给人家。闺女的爹让儿子活埋了闺女，整天不吃不喝光叹气，就有病了。哥俩看爹的病一天比一天重，啥药也不见效，猜出爹的心事，跟爹说了实话，爹的病才好了。二奶奶还说，她娘家那个庄有个闺女跟男孩相好，她爹知道了，叫哥哥把她腿打断。两个哥哥恨妹妹，嫌她丢人，把妹妹重打一顿，打断了一条腿。那闺女是小脚，腿断了以后，脚尖朝后，脚跟朝前。深更半夜，两个哥哥把她推到大门外，插上大门。闺女在门外哭，她娘在门里哭，她爹骂她娘，她哥哥也数落她娘，这是你李廖的好闺女，丢人现眼。闺女再喊也没人开门，走投无路了，爬到跟她相好的男孩家敲门。男孩问，这是咋了？闺女把事一说，男孩的爹心疼了，问，孩子你饿不？饿了叫你婶做饭。闺女说，不饿。男孩的爹收拾好小木轱辘车，铺上一床被，男孩把闺女抱到车上，爷俩一个推车一个拉车，来夜去龙骨集给闺女接骨去了，养好伤，看了个好日子，两人就结婚了。俺跟着二奶奶纺了一年多棉花，一年以后，她摸着小肚子小声跟俺说，俺不是绝户，你二爷爷给俺留下根儿了。俺不懂，没法搭话。二奶奶又摸着奶说，这儿都下来奶了。二奶奶精明一辈子，可她就糊涂这一样，60岁以后，她总说自己有了，要生了，她的奶有水了。从前老家的女人都是在地上生孩子，屁股底下做块坯头，二奶奶经常拾掇出来一个宽敞地方，搬块坯头放那儿，说是生孩子用。后来二奶奶让人送到养老院，72岁那年她死在养老院里。过去老家有句俗话说，10个好美女不如一个踮脚，家里有10个闺女也是绝户，低人一等，像二奶奶这样闺女也没有的叫干绝户。